好，弟兄姐妹晚安。我觉得怡君非常特别哈，刚刚听到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怡君他是一个定睛仰望神的人，他在很多困难里面，他就不断的一直看着神，不断的看着神。他刚刚讲到他的信心帮助他一直看到那个好像在更遥远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的信心使他看见，也抓到这样子的应许。那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我觉得今天我特别感动，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我看见什么。牧师昨天的题目是我生命缺少什么，所以偷偷用牧师的这个流接下去，我看见什么。刚刚雅欣拿出四个铜板，我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四个铜板啊，结果他还是非常有梗，竟然是40天。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见什么很重要。刚刚那个志豪县知员，我看到卤肉饭，我看到牛肉面，我们大家听到都觉得很有趣哦，很好笑。可是原来神看见什么？原来神是看见那位姐妹的生命里面，神说我看到你是一个常常去想要去让人得到满足的人。所以原来神看见的跟我们看见蛮不一样的，差蛮多的。那今天的题目我就叫做我看见什么。我们先这边有几个分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边就讲到一个天国的家主去雇用工人来到葡萄园里面工作。那这一段呢，我给他一个小标叫做天国的眼界。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个天国的家主一大早就去雇人去来进到他的葡萄园去做工。然后他第二节这边讲到说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我们如果有经文的话可以帮我打出来，马太福音二十章，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看你们的圣经哈。这边跟工人讲定说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去。然后呢，这边第二节就讲说讲定，所以他一开始这个主人呢就跟这个工人是讲好了，就是一天一钱银子。一钱银子代表是什么？其实那个代表是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一天的工资就是大概等于是一钱银子，也就是说这个雇主呢是用一天的工资来去聘请这个工人的，因为他只做一天的工作，而且是讲定的。好，然后呢到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呢，他这个这个家主就不断的去看到好像在这边讲在世上还有闲站的人，所以这个雇主呢就不断的邀请新的人进来到他的葡萄园，说你也去吧，你也去工作吧。那他在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还有下午5点不断的去看到怎么还有人在那边闲着站着，请你也来一起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就不断有很多的新的工人加到这个葡萄园里面，然后呢，结果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了哈。到了第9节跟第十节，那个他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第一开始来的工人呢，就看到最后来的工人呢，雇主发薪资给他们了，结果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人也拿到了一钱银子，也拿到一整天的工资。所以呢，当他看到这时候，以至于这边第十节讲说，极致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的，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段时间进来，都只得到那一天的工资。然后十一节说，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一样吗？这边你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开始发生，原来这边最早进来的工人们呢，就开始有了比较。他们就开始比较起来了，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人会比较呢？因为这跟你看到什么有关系。所以这些最一开始进来的工人，他们看到了什么，以至于他开始比较。他开始看到了，原来自己拿的跟别人的是一样多的。然后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可是别人做的比较少，因为我很早来嘛，他最后一小时才来，拿的跟我一样多。所以他看到第一，原来他拿到钱跟我是拿的一样多的。其实不看都没事，如果今天主人呢，只是私底下发薪水，他也应该就是很开心的走掉了。问题就出在他看到了，他看到就觉得说你怎么拿的跟我一样多，然后又看到说，一看到这里就看到说什么，你做的比我少啊。然后他又看到什么，他看到主人呢，你怎么那么偏心。所以说比较的开始是因为我开始看见一件事情，可是我看的角度好像开始是有问题的，我开始看错了。不比较都没事哈，一开始比下去呢就没完没了哈，所以人比人比怎么说，人比人比死人嘛哈，所以说比较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如果我看错了，我就会开始产生羡慕， 我会开始产生嫉妒。羡慕跟嫉妒有没有不一样呢？听起来蛮像的啊。羡慕有些人的解释是这样子：羡慕是想要得到别人有的我没有的，嫉妒呢就是怕我自己有的被人家拿走。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体两面，可是它都从一个比较开始，原因都出在说我看错了。这些工人看错了，他们应该看什么呢？第十三节这边说，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所以说他应该看什么？他应该看到原来这个家主是公平的。原来我跟你一开始本来就讲好了嘛，一天的工资，你也不是给我半天的工资，是一天啊，我真的拿到一天了。原来你是公平的。然后他应该要看到什么？他应该看到自己。原本他是经文一直说他们闲着在市场里面，原本他是闲着没事做的啊。今天他可以来到这个里面工作，而且还得到工资，所以他原本是闲着没工作的。原本是这个闲着有点像是说他的生命好像是没有方向的，他就是闲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原本他生命是没方向的，原本他可能是没有薪水的，因为他不做事嘛，所以没有薪水的。今天他做了这些，他的确做了一天工，也真的得到了该得的一天的银子。所以说他应该去看，原来这个主人是公平的，没有亏负他。原来他这个主人，当他去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奖赏。还有呢，他应该看到第十五节这边说，主人也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我的东西，所以他没有看到一件事情是，这些东西本来是主人的，是这个主人的主权。我主人的东西，他当然可以随着他自己意思用，他又不是随着意思用别人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原来他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他没有看到一些东西。他看到的东西使他引起了他里面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嫉妒。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第十六节这边就讲了，这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刚刚说到整个这一大段讲到是一个天国的眼界，因为它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所以这边在讲就是说，如果当我的眼里所看到的东西我看错了，那它会使我的生命卡住的。如果今天我看到都是比较，我看到的都是增进，我看到的都是羡慕，我看到的都是好像一个嫉妒，我的生命会停住的。所以在前的为什么会在后？为什么在前会在后？是因为在后的不断的往前走。我原本在前了，但是我停住了，所以后面的人就超越我了。所以原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的。当我看错的时候，我的生命会停住的。就像这个人一样，他看错了，他就把他整个人拉住了。对这个工人而言呢，他本来已经拿到一天的工资了，他其实应该可以很开心的，原本很开心，可以很喜乐的，哦，太棒了，没有钱，现在有钱了，可以回家休息了，原本可以很开心的。但是一旦他看错，一旦他想错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充满了抱怨，他的喜乐没有了，他的愤怒来了，他的埋怨来了，他的增进来了，他的比较来了。所以我们看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扭曲我的整个心。我们会不会看错？在职场里面，如果当中有在职场的，有的时候你看到老板提拔某一个人没有提拔你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不舒服？老板呢，你瞎了眼了，他那个人呢，他只是天天吃牛肉面的那一个，我是天天吃卤肉饭的，你没看到我，就是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你会不会看错？我以前在职场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刚毕业嘛，进到职场第一年呢，我是在一个那个时候算是股王了，就是说我们每一年会发股票，那我们公司是股王，所以每张股票都蛮有价值的。第一年的时候，做完第一年，很努力的做完第一年，然后就到了分红的时候，那公司有明讲，不准分享你们拿到的东西是多少，你讲话是不 OK 的哦。但是偏偏就是很多八卦在下面，因为大处一拿到，大家说：“你多少？你多少？”我也不想听到，就会听到了。结果就听到一个跟我同期进去的，跟我同年纪的进去的，好死不死，他比我多拿了一张。哇！我人生中从来没有那么痛苦过。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拿到那个股王，那个年代，这个股票很有价值的，是几百万等级的股票。他比我多拿一张哦，哈。但是我想的就是说，为什么我明明都是跟你一样加班，老板你真的是他 talk pike， 你知道吗？都没有看到我加班成这个样子吗？我做的不比他差啊，我也要努力啊。我承认他做的不错，可是我不觉得他比我多一张呢、啊。原来我看错了，我会比较的。那个，我跟你讲，我人生中那段时间，那天哦，蛮痛苦的。我痛苦到一个程度，那时候还没信主嘛，所以很不成熟。痛苦到一个程度，半夜爬起来睡不着觉，爬起来开始坐在我电脑面前，开始写一封信，要写给我的老板，开始诉说我的许多的不愉的埋怨。还好那时候神虽然不认识神，但神应该是认识我哈。写完发完牢骚之后，我就决定不发这封信，把它库存起来，密码锁住，放在我的电脑里面，永远做一个留底的纪念，哪天可以再重新回复一下我当时在想什么。但是你有看到吗？你看错了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职场呢，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一样的状况哦。你怎么看你老板的？老板可不可以决定他要怎么去分配？老板不知道你辛苦吗？知道啊，可是他看的眼界比我们高，因为他看得更全面。不止职场，在家里面呢，会不会看错？我记得我以前跟我老婆常吵一件事，我说这个小朋友都是我处理的啊，饭也是我煮的。那我老婆就说：“你从来没有晒过一天的衣服，碗你也没有洗过，所以你会去比。”因为我们都会比较的，因为我们都看错了。那小朋友一样，小朋友，我记得我儿子有一次就跑过来跟我说：“爸爸，我觉得你比较爱妹妹。”我心里想：“怎么可能呢、啊？因为我对我儿子不错的。”他就说：“我觉得你都比较爱陪妹妹，都不爱陪我。”然后你知道吗？坦白，现在他不在我可以说这个，我其实陪我儿子时间比我陪我女儿多，因为我儿子那时候我还没进到服事嘛，所以时间比较多，所以平常先讲陪他的时间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他们而言，他看到的就是你现在就是抱妹妹不抱我啊，可是因为抱他很累啊，因为他比较大只啊，所以他也看错了。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我们要去警醒的。如果天国的法则，天国的眼界是什么？天国的眼界是你不断的去看一个东西，恩典，恩典。我今天得到这个工资，它就是一个恩典的。我要去不断去默想这些，我才不会看错。我看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如果我知道这一切是恩典的话，那我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我看就会比较精准。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大段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边讲到我这边讲到法利赛人跟应该说祭司长跟文士，这边我给他的标题就是祭司长跟文士的错看。这边讲到耶稣讲到前面这一段的比喻之后，就讲到这三节，就讲到说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然后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为什么祭司长和文士要钉耶稣死罪？为什么外邦人要把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面？原来他们也看错了，他们错看了。其实对这些祭司长跟这些文士而言呢，他们里面有没有比较？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嫉妒，他们里面也应该有很多的羡慕。他看到耶稣行各样的神迹，那看到所有他们原来的门徒突然间好像都跑去他那边了，会不会嫉妒？会不会羡慕？原来文士，原来这些祭司长，他们也都看错了。看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好像刚刚讲天国的比喻，它会影响我有很多的这些心情的搅动出来。可这些事情上是其实不要轻看它，它是很严重的。人类史上第一宗谋杀案就是从比较开始的，大家知道是哪一宗吗？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也是因为这样献祭嘛，然后就开始，该隐就觉得说：“神啊，你都看到的是亚伯的，没看到我的。”所以他也看错了，那他可能他就可以开始想，他一旦看错就可以乱想，胡思乱想了嘛。他就是说：“啊，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吃羊吃牛嘛？可是亚伯做的事情比我轻松啊，他只要天天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看着羊咩咩就好了，我还要辛苦的耕田耕种。”对不对？他可以有很多的比较，这些比较让他开始不满，因为他看错了，他没有看到原来神的心是恩典，神所看重的献祭是看人的心而言的，所以看错了。当这些文士跟祭司长看错的时候，其实最后呢，他们就把神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看错是很危险的，当我们看错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很危险的光景里面。好，再看第三大段，从 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这边呢，我给他的小标是门徒的错看。第二十一节这边，第二十一节、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边呢，讲到，这边是应该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这个时候呢，这个妈妈带了两个儿子，好，应该是跟随耶稣跟得很紧的两个儿子，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他来跟耶稣求一件他不应该求的事情，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他跟耶稣求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这个问题的本身是，他是出于在一个好像出于一个私心，他是出于一个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的问题，他这个问题本身就好像在争夺一些事情，争夺两个位置的问题，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我不要坐在耶稣的右边的右边，我要坐在他的右边，好像就在比较。问题的本身就是出于一个私心，所以门徒错看了什么？门徒的妈妈错看了什么？他们看的是人的荣耀，人的光荣，他们该看的是神的荣耀，但他们看的是人的光荣。结果后来呢，就搞出什么问题呢？这个第二十四节，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原来当我们错看的时候，就开始有纷争了。所以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他们的错看是他们在看一个是人的光荣。是我有一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两个差别，人的光芒跟神的荣耀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光芒是很亮的，好像我们最近不是常常有演戏剧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很专业的 spotlight 的设备，当你站在台上 spotlight 打在你身上的时候，所有的焦点是不是都在你身上？是很亮很亮的，你在人的众人面前你是很亮的。这个比较像是一般人我们所世界所追求的光芒，我希望被人家看见，我希望在那个光底下好像我整个人闪闪发亮，是被人家看见的。所以为了被照到 spotlight 本身，你注意仔细看，它是很窄的一个光，在这个之外你就看不到了，就是因为那个 spotlight 是很那个光芒是很窄的，所以说就要去互相怎样争竞抢夺那个位置，所以这就是人的光荣。但是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它是一个生命的光芒，它是一个牺牲奉献的爱。这边有讲到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的荣耀他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当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人从远远的地方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哦，因为他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荣耀。但是我相信人靠近你，他是可以感觉到从你生命中散发出来的这样子光芒，的这样的荣耀。不像那个 spotlight 是很有限制的，神的荣耀是怎样？它是无限制的，它可以在我身上，也可以在你身上，它可以在众人身上的。神的荣耀是没有限制，它可以充满所有的人的。我记得之前好像那个周牧师跟戴明恩牧师，那个回家的牧师，我记得那之前戴明恩就讲过一次，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周牧师的时候，神跟他讲说，就是这个人，你要去跟他讲话。然后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周牧师的时候，他心里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样，就从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原来当他认识他之后，才知道原来神的荣耀是在这，是在周，在周牧上是充满着神的荣耀的。所以神的荣耀跟人的光芒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我追求的是什么？是人的光芒吗？还是神的荣耀？最近我们不是有演那个七只小羊跟大野狼的故事吗？然后呢，其中一只很皮的野狼就是我儿子嘛，哈，那边跳来跳去的。那其实我坐在下面呢。我看这出戏，我坐在下面，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儿子演的不错啦，就是第一次演这样子还蛮好玩的，蛮可爱的。但是我就不断思想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东西是，我儿子的灵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灵？他是一个 骄傲的灵吗？他是在表演里面，他会不会觉得哇自己很厉害哦，我是大野狼啊，那边跳，那么多人在看我，他有没有这样子 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坐在底下，我看着他，我是一直在思想这个，他的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他的灵是什么？所以后来回到家之后，我就找一个机会，我就开始问了他一点点的问题，问了几个问题。所以因为我是蛮信任我儿子，可是我想要确定嘛，我就问他一些问题。后来问完之后，我就蛮确定，对，他是很天真的，他演这个戏纯粹是他很喜欢，他就是很忠心的。该怎么演就怎么演，他看到 DVD 怎么播他就怎么学，所以他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他没有其他想法的。我觉得这就是小孩子的独特性，他们天真，他没有去为了什么光芒去争夺什么事情啊。所以那天嬉皮演的也很好啊，所以很多小两个小朋友在这大野狼也演的非常强哦，我觉得这很棒。这个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我真的就觉得很感动，大家都可以一起享受到神好像同在的这样子的荣耀。门徒看错了，那我们呢？我们会不会看错？我们会不会常常也想要自己有一些 spotlight 在我身上哈？我比较不想要 spotlight， 因为我的头太亮了哈。如果在 spotlight 底下就会很太亮了。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看错。人是很微妙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人一不小心就会骄傲的。你一旦觉得你很谦卑，你就已经开始骄傲了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也是一样的，我常常觉得我会突然间就很不小心的，就好像为了得到一点点的赞许，为了得到一点的光芒。我知道我很软弱，所以我会跟神祷告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不可能没有这些感觉的，可是如果我有这个感觉，我求你赶快迅速的把它拿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去思想这个，我们有没有看错。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东西，我们是不是有看错，如同门徒一样。今天我在服事里面，今天我来到教会，今天我在职场里面，今天我在家里面，我所做的事情为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被人家的肯定吗？我真的想讲一件事情，是我很佩服我们最近街舞会很忙。第一是我真的很佩服每一个晚上在这边的，像在幕后的很多的团队，像招待团队，还有场控的，像我现在看到俊发哈，其实每一天晚上或者大型聚会之后，他们就是非常的默默无声的在那边把整个场地整理好，招待团队也是，音控团队坐在后面，他们常常是你们都看着我嘛，有谁看音控的人吗？没有嘛，但是他们一出错呢，所有人就回头看他们。所以我真的想特别透过这个机会也要尊重大家，真的是非常棒。因为很多很多的事工，很多整个在街舞在跑的时候，它绝对不是讲台上面在做而已，是整体一起的，是因为一起做，以至于讲台下整个会众神的同在才可以凝聚在我们的当中，是真的是缺一不可的。好不好跟隔壁说缺你不可，对，所以非常非常真的要非常尊荣我们所有的团队，不管是目前的幕后的，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能不是在台上好像大家都看到的，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神都看到，神也大大纪念每一位，阿们。好，最后一点，第29节到第34节，我这边给他的标题是我要能看见。这一章的经文很特别，因为讲了这么多，讲了一个天国比喻，然后讲到耶稣上十字架，然后讲到这个两个儿子求座位，最后突然又出现这一段，讲到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我觉得这段我其实一直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就已经曾经出现两个瞎子了，那好像感觉蛮像的，都是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嘛。为什么之前出现过，到现在又出现一次呢？我在想这个，我在默想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这边我觉得好像是经文呢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两个瞎子出现了，两个瞎子跟耶稣求说：“主啊，求你可怜我们。”然后耶稣怎么问？耶稣说：“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33节，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我觉得瞎子，这两个瞎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知道他们看不见，所以当主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我想要看见。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去默想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呢？我们呢？ 我们看得见吗？我们看得很清楚吗？会不会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是我觉得我看得见？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像刚那个工人一样，他就是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到你拿的跟我一样多啊，所以他不是没看见，但是他看错了。一旦你看错，有的时候比看不见，比那瞎子还更糟糕。瞎子什么看不见，他与世无争，只是天天想求看见。可对这个工人来说，他看见了，但是他心情整个搞得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呢，我们能看见吗？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到神要我们看到的东西？我觉得今天透过最后这一段，我觉得神好像突然间在对我说，我们要跟神求，主啊，原来很多地方我都是看不清楚的，原来很多事情我是看错的，主啊，我要向你求，我要看见，我要看得更高，我要看得更远，我要看得更准，我要看得更正面，我要看得更全面。这一切从什么东西开始？我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原来重点就是我要先看神。工人如果看得懂这个家族给他们的恩典的话，那他就不会有看错的问题。如果门徒懂得看主的荣耀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争位置的问题。所以对我而言，我就会思想这个，我能不能够常常去看神的恩典？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的思想够不够正面？在我们当中，我们会不断发生很多事情的。可能你在职场，你跟你老板，像我说的，我这样的例子，发生了一件事情，但是你会有很多的埋怨，像那工人一样的。但是你看得到，好像权柄他的想法吗？我可以看得再高一点点吗？今天好像人都不完美，权柄也不完美。权柄他讲话的方法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权柄跟我沟通的方法可能不是我最舒服的。可是他跟我讲的事情，我可以看到更高的层次吗？我可以看见吗？当今天权柄做了一个安排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哎，这么做原来不是好像为了要害我，原来权柄天天在想的是如何成全我。这个眼界我以前是没有的。我觉得来到神住六一之后，在我们在同工里面，在不断开会跟牧师开会，牧师会不断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看，我就会真的发现原来权柄跟我看的差蛮多的。有些判断我自己的直觉是，哎，不应该这样子。可是从当他解释完之后，我就发现，哇塞，我好像蛮近视的哈，其实应该是蛮瞎的啦哈，就是看不见。原来权柄看到远比我看到的广很多，所以这件事就让我重新想：我们能看见吗？我们要跟神求，我们要看到更多的，我们要看到更多的。如果我还有比较，如果我还有增进，那我应该还看得不是很完全。所以我们要跟神求，在我跟家人互动里面，甚至在跟亲人的关系里面，会不会也是没看见的？会不会有些东西是看错的？在职场里面，同工的关系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服事里面，或许你不是同工，但是你甚至是义工，会不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被派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呢？也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我们看错了呢？原来我们要去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原来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原来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那都是一样的工资，一样的奖赏。神怎么看我们，都是一样的宝贵。所以说，我觉得真的，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我真的是跟神大大求，神啊，我也要能看见，我也要能看见。好吧，先交给牧师。
好，谢谢 Johnny， 给耶稣一个掌声。对，好 ，Johnny 分享的很不错，对吧？一个眼界。对，一个眼界，它蛮影响我们整个生命该怎么样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预备要去一个地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稣预备要去耶路撒冷。好，那所以他就讲了三个东西，一个是比喻葡萄园的比喻，第二个是他要上耶路撒冷，他就启示门徒说我要预备钉十字架，门徒就开启灯要坐哪一个位置。第三段就是医治一个瞎眼的人。 段是葡萄园的故事。葡萄园的故事到底我们想做，我们想做哪一个角色？在葡萄园的故事里面，有没有想说，我当然就是最做那个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对不对？那就赚到了，有没有？最后一个小时得到的工资跟那一个第一个小时进来的一样哦，有没有赚到？有啊。有没有谁你想做第一个小时进来的？没有啊，对不对？想做那个最后一个小时进来的举手。哎呦，那不举手的是你想做什么？啊，都不想做啊，在一个葡萄园外面，哈哈哈哈，进不去的啊。是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主人啊？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主人啊？到底葡萄园整个比喻要我们学什么？我如果能够学到主人的整个眼界，他为什么这样判断，我就是主人。所以今天如果我去分享，我分享如何提升你的领导力，如何提升你的整个领导力，你要成为葡萄园的主人啊。主人判断事情怎么判断？主人很简单啊，主人他后来讲到是什么？主人后来讲到是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这个东西其实不合逻辑的，是不是？在前的就一定会在前，在后的就一定在后。对，你怎么可能说那个你排队去买票，那个票已经剩下五张，可是你排在第十名以外，哈？那怎么可能在后的必要在前？除非你说火灾啊，火灾啊，那全部都跑掉，你说哈哈，在后就在前，不可能吧？我一直在想，有一个可能，为什么在后都要在前，在前的在后呢？他是跟谁比？跟主人的关系嘛，跟主人的距离去比嘛，对不对？所以前跟后，他整个焦点是跟主人的距离。有没有？有没有？对，是不是？所以前后不是你排这里排那里啊，事实上是他跟主人的距离的问题啊。如果我是主人的话，现在坐在前面的就是在前的嘛，很简单嘛。那如果我现在呢，去到整个大堂的后面呢，请问谁是在我的角度跟我距离最近的？对啊，就是后面在音控的低下头在研究那个一些东西的一个弟兄嘛。那所以原来在前跟在后，它有一个关键，就是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看着权柄，他判断前跟后。我的眼睛有没有看着耶稣？如果我的眼睛是一直看着耶稣，我耶稣去到哪里我就跟在哪里，我永远都是在前的，是不是？那所以葡萄园整个比喻，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去看主人，我该怎么去看主人。整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都讲到，看主人的人第一个小时进来的，他们是看得最错的，他们是怀疑主人的公平的，他们是怀疑主人很多的事情的。那这个东西我如何提升我的领导力，跟我怎么去了解看我的权柄有关系。我越懂得他的思考模式，我就成为下一个领袖了。所以我很喜欢跟我的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去分享我的想法，因为我不想事情永远都是我做，永远都是我做的话，我什么时候可以休假，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香港要提升一个同工，就跟他说，因为他太聪明了，所有东西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他聪明得不得了。对，他想东西呢，会在这一边，他想很久，他在这边想东想西，想不同的可能性，想完只有他一执行，完全就 搞定了。对啊，在香港我跟他配搭，要接待3000人的团队，从中国大陆来报名的。他想了很久很久，后来一执行力就很强，就做出来了。可是只有他一个人懂，只有他一个人懂。那张牧师就跟他说，你下一个任务就是培训培养出下一个你，否则你不准放假，直到耶稣再回来。很简单嘛， 对不对？道理很简单，如果天下就你一个人会的话，那个七情又一定要救，你可以跑开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一个东西，我们自己要去学权柄到底是怎么思考东西的。然后呢，我接收我学了之后，我去帮助别人也明白我的想法，那他就成为下一个领袖了。所以原来葡萄园整个故事蛮简单的，很简单。我里面有很多黑暗，对不对？我里面有很多思维局限，这个思维的局限，这个黑暗，包括后面讲的红了眼，对，红眼症，他们患了红眼症。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的问题就是不了解权柄的思考方法。如果他能够了解权柄的思考方法，他整个人就会成为下一个权柄。他越来越了解葡萄园的主人的话，葡萄园主人下一届说，你来做我的财务大神，所有公积的事情你来发，发多少钱你决定。有没有想到多厉害，是不是？所以这是葡萄园整个比喻里面蛮重要的，我如何去看我权柄的思维方法。第二大段，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了，门徒就在那边争论。事实上他又教导我们去看两个东西，第一个，权柄的需要。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如果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我要上耶路撒冷，并且呢，我会被钉十字架，对啊，那而且我会被鞭打，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讲完之后呢，你说，那耶稣，你德国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你听到这个你会说什么？去我后边，对不对？什么左边右边，我才不给你做。你都不体贴我的感觉，我要上耶路撒冷啊，我要钉十字架，我要受这个受那一个，你还跟我说坐左边坐右边。那所以这一个西比泰的这个儿两个儿子的妈妈，她讲这个东西不对。那这两个孩子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不对，门徒也在那一边很愤怒，对不对？啊，对不对？也不对。那到底一个人，我不光是要学权柄的想法，我事实上也要明白权柄的感觉需要啊。权柄也是人啊，耶稣道成肉身，他也是人啊，他也很多需要啊，对不对？那我如果用一个人的话，我会用哪一个人？我一定会用一个人，第一，他明白我的想法；第二呢，他了解我的感觉。我就会越来越信任这个人了，因为我的想法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内心我也很想跟你分享。你摸到我的想法，也摸到我的内心，我会不会不信任你？我当然巴不得都把能够东西都分享出去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点。第二大点是要摸权柄的感觉，还有呢，第二大点也分享一个东西，是我如何看我的同伴。除了看权柄以外，我如何看我的同伴？权柄有一天会离开的，对不对？耶稣会离开的。那或许说权柄会不在的时候，你靠谁？同伴。对方不是你的对手，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都会看错了，我会把它看成竞争对手，看错了。所以第二大段它实际上是要帮助我们去看权柄的感觉，还有如何去看我的同伴，对吧？这样我才可以带出一个团队，或是说一种合作的关系，整个神的国就会越来越荣耀，我们就会越来越被提升。神的国的确是好像只有十二个座位，对不对？左边跟右边好像只有一个座位，是不是？对啊。可是我们想的东西是平面的想法。如果在神的国度是一个立体的，是多元的话，它的左右可能就很多左右的，有没有想象？可能一个圈都是左右，是不是？还有这个圈也是左右。那耶稣，然后耶稣会停留不动吗？耶稣跑来跑去，所以随时随地我都在他左右。那如果我有这种很弹性的观念，我就不会僵化到一个地步。原来在权柄的左边跟右边只有各自一个位置，不会，不会。 啊，我只要单纯的我能够明白，权柄巴不得能够了解他的心的人不止一个，权柄巴不得能够了解他想法的人不止一个，是不是？是一群人，一群人。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学领导的提升，我巴不得也是每一个人都学领导的提升。最佳的领导方法，最领导力最强的就是耶稣嘛。有哪一个人训练出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就翻转全世界了？所以领导力最强就是耶稣嘛，是不是？所以我要从耶稣身上去学这一个领导，我要从耶稣身上去学到，原来人好像回到Johnny的分享，人蛮多东西看错的，看错的原因是我们里面蛮多黑暗，啊，我们会有红眼的问题，我们会有第二段门徒比较了，对不对？愤怒的眼睛，那叫爆眼的问题，眼睛好像火爆，是不是？那第三个是瞎眼的问题，所以原来我们都蛮多这些问题。啊，我为什么会红眼？我里面蛮多比较的，是不是？好，我会，你会不会比较？会啊，我会比较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比较的，只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而已。好，所以最好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好像Johnny的公司，以前公司说，不要去问他分到多少的股票，只要把减低你的八卦。承认我的人性软弱，是不是？我不知道就不会比较，我一知道就一定会比较，是不是？啊，那是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小心知道的话，开始对付自己。对，因为我不对付自己，我永远都是员工心态。我对付自己，我就开始成为主人的心态。我了解他的想法，我要想通为什么他这样做。如果我一想通了，我的思维，我的生命就是一个主人的生命。我想不通了，我永远都是一个工人的生命。对啊，那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思考。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呢，我觉得神不断告诉我们，定睛看着耶稣，定睛看着耶稣。就算我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没问题。没问题，我要开始把这些思维改变，我要从埋怨比较改变成为感恩。我有工作可以做，感不感恩？对不对？比起那些没有工作做的，我幸运多了。不要管我是哪一个时段进来的，我感恩，对不对？如果万一要一例一休啊，老板要我加班，那我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加班费？现在整个台湾社会就因着这个东西，很多就很有张力了嘛，对不对？我也怕你告我，可是我也成本很大，那大家都在那种紧张状态，变成对立了。所以立法本身是保护，可是保护变成对立，很多东西在关系里面已经破坏了，已经破坏了。本意是好的，可是用一些不。啊，不要讲太多了。好，回到这边，我们不是政治论坛，我们只是一个属神的思考方法。原来思考方法一错误的话，它走错方向，结果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是不是？思考对了，它一定会走对方向。对，思考不要去用防避的方法去做事情。对啊，他所以如果我是一个领导人的话，我需要用恩典的思考方法。我才可以成为一个领导人。我不用恩典的思考，很多东西都会走偏的。你如果用防人的方法去想的话，你只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今天觉得防的不够，要防一条；明天呢，防十条，十条都防不完的话，我可能就定99条，对不对？一直在防这个，防那一个。那所以某一些东西，它整个领导力。是跟我们整个思考健不健康有关系。本身我们很容易歪，可是真理必定可以帮我调过来。好像怡君刚才的见证，他就是调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以前觉得我这样做事情没有错啊，可是后来说我也跟爸爸妈妈道歉。以前觉得很多忧虑啊，可是现在从神可以医治我的啊，从那边去调。 去调。那蛮多东西我们调对了，你会成为领袖。因为神本来创造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这个东西不是随便祝福你几句就可以做得到的，是要彻底的从思维里面改变。那我具备领袖的思考模式，我机会来了，我这个领袖的气质就出来了。我没有领袖的思考特质，机会来了，我还是会搞砸的。好，我还是会蛮多困难的。一个主人他要面对很多埋怨，主人会面对很多批评，主人会面对很多攻击，主人会面对很多冲突，主人带的门徒还要争座位，到底谁坐在你旁边。现在我的另外一个问题不是谁坐在我旁边，是很多时候都没有人坐我旁边那个感觉。所以原来权柄要不要，他的感觉要不要被了解，蛮多的，蛮多的。所以有一次招牧师坐在招牧师旁边，有牧姐就说，你啊，你就是最得宠的，你就是最成功的，所以你可以坐在招牧师的旁边。招牧师说，不是，不是因为我很成功所以我坐他旁边，是因为我愿意坐他旁边得到他的祝福所以我很成功。了解那个思维方法吗？对，倒过来蛮多东西，哦，原来可以这样想东西的。好，到底我是负面的还是我是正面的，到底我是感恩的还是容易批评的。对，所有东西一翻转，我们整个人会不一样哦，你整个气质会不一样哦。别的都不说，起码一件事情你会越来越喜乐，因为里面思想的癌症已经改变过来了，它变成是健康的泉源。所以领导不是以什么方法那么简单，领导就是如果我要保持在前的话，我必须看见我专注的是什么。我专注的不是位置，我专注的不是方法，我专注的是主人他的想法，主人他的需要，主人他的感觉。如同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专注是他的父，父请他做这个事情，他就专心做这一个事情。啊，整个东西还有很多可以思考。那所以从这个点我们看见，原来耶稣接近耶路撒冷了。我们应该从今天读完这个，明天耶稣就上耶路撒冷了，就剩下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也会进到最后的十几天当中。那我相信在这十几天我们会越来越透过神的话语更深摸到神自己的同在，更多知道神要我们办这52最终的荣耀在哪里。愿神赐福他的话语。